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3月18日星期一，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亦即是中国时间晚上9点。我们以下两个钟头所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亦是今日的新闻提要。新西兰总理话，内阁同意枪支改革，面书继续努力删除新西兰恐怖袭击的所有视频。白宫话，特朗普同新西兰枪手并无牵连。外长俄比亚指，客机的坠毁同印尼坠机事件明显相似。中国2019年的军费预算超过他们的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的速度，这个显示出军事现代化仍然是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发展的当务之急。而中国国防预算持续增加，加深了那些同中国有领土主权争议、邻国对北京意图和战略目的的猜疑。而军事观察家施孝伟就说，美国对台军售不单只是向台湾出售先进的武器，更加重要是强化美台的军事盟友和合作。
对美国来说，出售武器给台湾就是强化它跟台湾的这样一个盟友的这样一个关系。另外
详情请大家留意时事经纬环节的报道。专题节目方面，我们有流行美语，不过也请收听由谭永芬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台北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新西兰总理阿德恩星期一说，新西兰内阁已经做出了有关枪支法律改革的决定。在上个星期五，该国基督城两座清真寺发生大规模的枪杀案。
You know, I think what the public rightly are asking right now is why is it and how is it that you should end currently able to buy military style
arms? 阿德恩说，他想公众目前要问的就是如何在现时禁止在新西兰购买半自动的武器。他计划在下个星期一内阁再次开会之前向媒体和公众提供这些决定的进一步的细节。他又说，这些最终意味着是这种可怕的恐怖主义行动发生之后的10日之内，他们将会宣布改革。他相信这些将会使到他们的社区更加安全。新西兰政府星期日开始交还星期五两座清真寺50名罹难者的部分的遗体，被死者的家人能够按照穆斯林的习俗下葬。新西兰总理阿德恩又说，星期三之前将会交还全部的遗体。他说6名灾难受害识别专家已经从澳大利亚赶到新西兰帮助辨认尸体。面书公司星期日说，正是继续努力删除新西兰大规模枪击事件的所有视频。面书新西兰分部的加里克星期日表示，他们将会继续直接与新西兰的警方合作。面书在他的官方推特上面写着，在24小时之内，他们已经在面书上删除了150万个枪击案相关的视频，其中120万个视频在上传的时候被阻止。为了尊重受到这个悲剧影响的人，亦都尊重当地政府对这件事的关注，他们都删除了那些经过编辑的未显示图像的视频的版本。在这个之前，空嫌塔兰特用头戴式的摄像头在面书上面直播了这次恐怖袭击的盛况，直播了17分钟，他还在面书上面发表了长达74页的白人至上主义的宣言，面书因此受到批评。而在较早时，新西兰总理阿德恩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面书和其他社交媒体平台还有需要回答的问题。白宫方面星期日否认特朗普总统同新西兰两座清真寺枪击事件的白人至上主义枪手有任何的牵连。两次枪击事件导致50人死亡。白宫代理办公厅主任马亚尼在福克斯星期日新闻节目之中说，总统不是白人至上主义者，他并不知道大家需要重复多次星期五发生在新西兰的事件是一个可怕的邪恶的悲剧的行为。嫌犯枪手塔兰特今年28岁，是澳大利亚人，他在基督城清真寺开枪之前公布了一份74页的宣言。塔兰特在声明之中说，他认为特朗普是白人身份以及共同目标复兴的象征，但是他并不支持特朗普的政策。这份声明令到外界再次批评特朗普对白人民粹人士的谴责不够强烈。 埃塞俄比亚运输部长在星期日表示，在埃塞俄比亚和印尼坠毁的波音737 MAX 8飞机的飞行数据记录显示出明显的相似性。埃塞俄比亚运输部长莫格斯对记者说，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302航班的黑匣状态良好，使到他们能够提取内部的几乎所有的数据，他并没有详细说明相似的地方。莫格斯又说，上个星期飞机失事的初步报告将会在30日之内公布，这种事件造成了157人死亡。在黑匣被发现之前，很多人就已经发现了这场悲剧和去年10月印尼私航公司的 JT610 航班坠毁事件之间的相似的地方。该宗空难造成了189名乘客和机组人员的死亡，同时成千上万的人星期日在阿迪斯阿贝巴游行，为17名在坠机事件之中丧生的埃塞俄比亚人抬出17具空棺举行葬礼。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的客机在从阿迪斯阿贝巴起飞前往内罗毕之后没多久坠毁，促使美国和其他30多个国家对波音737 MAX 8客机进行检查。代表纽约州的美国国会参议员陆天娜右翼吉利布兰德在3月17号宣布正式展开2020年总统大选的竞选活动，争取民主党的总统候选的提名，在明年大选之中挑战特朗普总统。陆天娜在星期日早上正式展开竞选活动，但他并没有发表重大的演讲，而是透过一段视频提出一个问题，就是说勇敢能否获胜呢？陆天娜在视频之中指出，他在竞选期间将会关注的问题包括全民医疗的保健、枪支管制和绿色新政。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中国2019年的军费预算超过他们的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这个显示出军事现代化仍然是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发展的当务之急。中国国防预算持续增加，加深了那些与中国有领土主权争议、邻国对北京意图和战略目的的猜疑。在中国的军事威吓之下，台湾是加强自身的国防能力建设的同时，寻求美国提供更先进的防御能力，抵御中国可能的军事入侵。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在华盛顿报道。
中国2019年军费将增加829亿元人民币，比2018年的军费增加了 7.5%， 达到11199亿元人民币。虽然今年中国军费的增幅低于去年的 8.1%， 其增速仍然高于中国政府为今年经济增长设定的 6% 至 6.5% 的目标。香港军事评论员马鼎盛说，中国军费增速放慢虽然与整体经济增长放缓有连带关系，但关键是中国过去十几年来军费快速增加，军事现代化布局相对到位有直接关系。
最近的十几年，按北京的说法是属于这个补救的这么一个动作。
马鼎盛话，最近的十几年，按北京的讲法是属于补救的动作。睇嚟呢十几年补救的已经初具规模了，各方面特别是海军和海军航空兵以前的短板，前一段时间舰船和落饺子一样，睇嚟已经补救了。中国在2016年以前军费曾连续五年保持两位数的增加，但过去四年中国军费的增速开始放缓，均以个位数增长。中国人大代表、前军事科学院副院长何雷中将在刚刚结束的两会期间称，中国军费预算增速放缓能够有助于北京反驳西方国家所讲的中国威胁论。中国在其2015年中国的军事战略白皮书中说，建设巩固国防和强大军队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战略任务，是国家和平发展的安全保障，面对深刻演变的国际形势要加快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在国防预算年年快速增长的支撑下，中国军队的建设日趋现代化。2017年第二艘航母落水，轰20隐形轰炸机、歼20隐形战机等相继亮相。 中国在其他加强国防能力的同时，亦都在被其认为拥有超过 90% 主权的南中国海的岛礁上兴建军事设施。此举不单止招致与中国有主权争议国家的反弹，更使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中国咄咄逼人的军事炫耀表示担忧。香港军事评论员马丁成说，中国武器更新换代，周边的小国或者同中国有领土纠纷的国家势必会非常敏感，但是他强调中国发展军力不会引发冷战时期的军备竞赛，在可以预见的将来看不到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对于中国咄咄逼人的海洋行动扩张，美国两架 B-52 战略轰炸机3月13号星期三再度飞越南中国海，美军表示这个是一次例行训练，这个是美军 B-52 战略轰炸机在10日内第二次飞越南中国海。美军太平洋司令部3月14号星期四发表声明说，美国飞机定期在南中国海上空执行任务，对盟友和伙伴国家提供支持，对印太地区的自由与开放飞行显示支持。美国今年2月11号再次展开自由航行行动，海军两艘导弹驱逐舰驶入有主权争议的南中国海斯普拉特利群岛，中国称南沙群岛，由中国实际控制的美制礁的12海里范围内水域。此外，英国和法国军舰亦都曾经在南中国海执行过自由航行行动。过去一两年来，中国还加大了在台湾周边的军事存在，军机军舰绕台，在中国沿海城市举行军事演习等等，目的显然是针对中国所讲的威吓台独，从而最终实现祖国统一。马鼎盛说，海峡两岸有危机，但机会大于危险。他说，台湾和大陆的军力相比差距悬殊，但中国并不想以武力实现统一，只是想希望通过加强军力威胁台独，不要触碰北京的底线。台湾民进党政府2016年5月上台以来，中国切断了与台湾的联系，面对中国在国际上的打压和军事威胁，台湾总统蔡英文去年6月提出要在2019年增加国防预算183亿新台币，约5亿9000几万美元。此外，蔡英文还大力主张台湾要坚持国防自主，国基国造，国舰国造。台湾军事观察家施孝伟表示，解放军军力的现代化的确会比台湾的防卫增加压力。他说，台湾的资源有限，不可能同大陆进行军备竞赛，所以要将有限的资金用在关键的空中防御和作战能力上。台湾国防部今年2月底正式向美国提出购买66架 F-16V 战机的军售案，这一笔军购案总价值2500亿新台币，约近80亿美元。根据美国的台湾关系法，美国在1979年1月1号与中华民国断交后，将继续向台湾提供防御性武器。美国对台军售历来是美中关系中的一个突出问题，中国多次表示反对美国对台军售。军事观察家施孝伟说，美国对台军售不单只是向台湾出售先进的武器，更重要的是要强化美台的军事盟友与合作。
对美国来说，出售武器给台湾就是强化它跟台湾的这样一个盟友的这样一个关系，另外也强化台湾自我防卫能力。
施孝伟说，对美国来讲，出售武器给台湾就是强化美国与台湾盟友的关系，另外也都强化台湾自我防卫能力，亦都希望未来两岸之间如果真的无可避免的发生军事冲突时，台湾现有的军事力量能够协助台湾做一个比较更长时间的防卫。今年2月26号，美国海军导弹驱逐舰斯特西姆号和弱弹补给舰查韦斯号通过台湾海峡，这个是2018年以来的第四次类似行动。美国军舰穿越台湾海峡，一方面被认为这个是美国在国际海域进行自由航行行动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亦都被认为是向中国展示美国维护两岸稳定与和平，力挺盟友台湾的意愿。虽然中国2019年军费增长幅度有所下降，但是中国军费支出不透明、不公开，经常招致西方国家的诟病。 指出中国每年实际的军费支出要远远大于其国防预算。中国正在建造第三艘和第四艘航空母舰，而动辄数百亿元人民币的航母建造费用，据称是国防预算之外划拨的。中国其他的一些军费支出亦都时时不包括在预算之内。香港军事评论员马鼎盛说，西方国家对中国军费不透明的质疑是必然的，因为中国本来就不是一个资讯开放的国家。不过他说，中国军费仅占其 GDP 不到 2%， 和美国以及俄罗斯的军费在他们国家 GDP 的比重相比低很多。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华盛顿报道。
美国海军停止公布新提名和新晋升的海军军官的名单。美国海军作战部长约翰·里查森曾经暗示，美国公开海军高级军官的姓名和职务，使他们成为了包括中国黑客在内的外国的网络入侵者的攻击目标。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许宁的报道。
自从2019财政年度开始，美国海军选择不公布新提名的57名军官名单，而同时中国对美国海军以及相关机构的网络攻击不断增加。李查森3月13号星期三在华盛顿说，透明度与安全之间总是会有一种紧张关系。他说美国海军会尽一切可能确保军官的安全信息。美国海军研究协会新闻网站说，美国各军种按法律要求向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提交将官名单，经该委员会审核批准之后交给美国总统签署通过。传统上各军种在将官提名期间会将提名名单交给国防部新闻办公室分享给外界，但是根据美国海军研究协会新闻网站报道，自从2018年10月以来，美国海军领导曾做出决定，不向美国国防部新闻办公室和海军信息办公室分享他们的将官提名。空军和海军陆战队仍然延续一贯的做法。美国海军指挥官乔舒亚·维尔哥对美国之音说，此举反映出五角大楼的网络安全文化发生了重大转变，他认为军方其他部门亦会仿效。维尔哥是华盛顿智库大西洋理事会战略与安全项目的海军高级研究员，他说美国国防部对军中人士的个人可识别信息非常重视，这个绝对不限于海军。他不知道其他军中要如何行动，但是如果他们采取同样的做法，他一点都不会感到意外。维尔哥还说，很多美国军人都是社交媒体的使用者，美国的对手可以通过掌握海军军官名单得到有价值的可识别信息，并在社交媒体等其他方式进行网络攻击。他说很容易看出有人可以在社交媒体上通过钓鱼邮件、网络诈骗等类似行动袭击美国国防部的人。维尔哥说，这个反映了美国海军和整个美国军方在网络袭击面前发生了文化层的转变。他说海军这样做的很大部分原因在于网络安全的文化，这个事关国防第一线，因为网络安全有时要从个人做起，从每个用户做起，重要的是要保持网络安全正确的卫生习惯以及如何进行日常工作。华尔街日报上星期较早时候引述的美国海军内部的一份评估报告称，中国和其他国家的黑客近年来正在对美国海军以及他的合作伙伴进行网络围攻，美国正面临失去全球军事和经济优势的风险。报告说，这些攻击试图窃取敏感的国家安全数据，国防工业基地遭受大量重大数据的泄露，以及关键数据不断流失。这份57页的文件特别指出，美国海军的承包商和分包商面临严峻的网络安全挑战，海军官员未能预见到对手会攻击国防工业基地，亦没有将网络威胁充分告知合作伙伴。这份评估报告还说，中国从黑客攻击中获得了不可估量的近期和长远军事优势，从而改变全球力量格局。情报分析人士说，中国黑客瞄准美国海军，目的是取得力量投射能力，掌握对整个亚洲的控制权。曾经在美国中央情报局、国务院和国防情报局担任官员的尼古拉斯·埃菲迪米亚德斯对美国之音说， 中国战略利益中的关键一点就是海军技术，因为这个关乎对南中国海的控制，对整个亚洲的控制，以及中国的力量投射能力。中国政府多次否认对美国和其他国家进行网络攻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在华盛顿报道。
台湾前行政院院长赖清德宣布参与民进党2020总统大选初选，将与现任总统蔡英文竞争党内的候选人。适逢台湾智库发布最新的民意调查结果，根据这份的调查，赖清德目前的支持率远超蔡英文，而同其他政党可能的候选人相比，赖清德亦都有较大的胜选可能性。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伦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3月18日，前行政院长赖清德在民进党中央登记，正式宣布参与党内初选，将与寻求连任的总统蔡英文展开竞争。他在登记现场表示，鉴于民进党自去年九合一选举大败以来处境依然艰辛，以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习五条对台湾步步紧逼，因此他决定参选。同一日，适逢新台湾国策智库公布2020总统大选最新民调结果，显示赖清德的民众支持度远高于蔡英文。如果他最终代表民进党参选2020，亦都有机会胜过其他党派的候选人。发布民调结果的该个智库由民进党资深人士辜宽敏创办，现隶属于前总统陈水扁创办的海达格兰基金会，由他的儿子陈志忠担任执行长。根据这份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比较民进党参选人蔡英文以及赖清德，有 50.9% 的民众支持赖清德，而只是有 29.2% 是支持蔡英文。不过和2018年12月九合一选举刚结束的民调结果相比，支持蔡英文的是增加了 11.9%， 而支持赖清德的则是减少了 5.6%。 该个民调还将蔡英文以及赖清德分别和有可能代表国民党参选的吴敦义、朱立伦、韩国瑜以及黄金平，还有无党派的台北市市长柯文哲相对比。这份民意调查结果可以提出，各种的排列组合之下，蔡英文只有稳赢国民党党主席吴敦义，而赖清德则是完胜所有人，包括声势高涨的前新北市市长朱立伦以及高雄市市长韩国瑜。这样一个党内党外都有较大优势的结果，使到陈水扁之子陈志忠将赖清德比如是民进党最保暖的羽绒衣。
就是说赖院长他还是比较占优势一点，所以说如果现在说寒流很恐怖，寒流效应，如果用羽绒衣来做比喻，
新台湾国策智库执行长陈志忠表示，现时讲寒流是很恐怖，寒流效应如果用羽绒衣来做比喻，赖清德这件的羽绒衣应该是比蔡英文更加保暖一点。这个是目前，当然民调是一直在变化，这个是目前的一个趋势。根据这份民意调查结果显示，30%的民众表示会支持民进党的总统候选人，相比2018年12月九合一选举结束之后上升了近 4%。蔡英文的支持度不高，是民进党一些党内人士以及民众呼吁赖清德参选的原因之一。不过自去年底以来，支持蔡英文连任的是增加了 11.1%。同国民党的多位相比，蔡英文的支持度亦都是上涨超过10%。这个同他在主权问题以及对中国的态度上面更加强硬是有很大关系。成功大学政治学系蒙志成副教授认为，紧接下来蔡英文亦都将会是以国安与两岸议题为他的选战的主轴，而赖清德的策略则是会在统独问题上面采取更为强硬的态度。
我想我目前判断他会比蔡英文更绿，因为蔡英文的身世翻转，正是他因为猜准了这样的一个路线。
台湾成功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蒙志成表示，他目前判断他会比蔡英文更加绿，因为蔡英文的声势反转正是因为他猜边准了哪一个的路线，而赖清德要表现出比他更加强硬，他才有办法在这个当中是相对胜出。 民调显示，国民党内部朱立伦、王金平、吴敦义三人相比，即是以朱立伦是 43.8% 的支持率大大领先王金平。如果加入韩国瑜，即是变成王金平以 31.2% 是领跑，韩国瑜和朱立伦分列二三。国民党目前有朱立伦和王金平两位公开表示将会参与党内的初选，韩国瑜表示不会参选，但是党主席吴敦义是并未有排除征召他的可能性。正在访问美国的柯文哲声势减弱，民调显示支持他参选的减少了 9.7%。 专家指出，无政党支持的他缺少平台，因此曝光度以及声势都有所削弱。相比之下，赖清德正是在到刚刚过去的立委补选当中频频南下帮忙站台拉票，赢得了呼声和支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海伦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在台湾关系法立法将会届满40周年的前夕，美国特朗普政府官员和国会议员说，他们正在对美国依据台湾关系法对台湾的承诺提出再保证。发起邀请台湾总统蔡英文到美国国会发表演讲的联邦参议员加德纳说，他将会在本届国会再次提出台北法，阻止北京夺取台湾邦交国。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3月14号星期四，在华盛顿两家智库2049项目研究所以及全球台湾研究中心共同举行的研讨会上，美国国务院东亚事务局台湾协调处处长何乐俊以及国会参议员加德纳都表示，美国将致力于协助台湾维护邦交，扩大国际空间，加强彼此各领域合作，以支持台北力抗北京的种种压迫。何乐俊说，世界卫生组织去年又一次做出不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界卫生大会的决定，令人深感不安。中国这个做法与其他意图将台湾排除在国际组织外的作为，不单止妨碍国际社会从台湾的专业领域中获益，伤害台海两岸关系，亦和中国不断宣称要赢得台湾人民支持的目标背道而驰。何乐俊表示，美国会继续在国际社会为台湾争取尊重和尊严，亦会在美台现有的全球合作及训练架构的框架下扩大台湾的国际空间。他说，从施行戒严到转型成为一个民主灯塔，台湾取得的了不起成就足以为美国和全世界带来启发。展望未来40年，美台都可以有充分信心，彼此将持续强化双方的紧密关系。美国对台湾的承诺亦会更坚定、更强劲。美国依然会是台湾真正的朋友。在这场为探讨美国对台政策未来方向的研讨会上，美国参议院外委会亚太小组主席加德纳参议员亦表示，他将在本届国会中再次提出台北法，以阻止中国夺取台湾邦交国。加德纳透露，当日较早时候，他刚刚与台湾邦交国危地马拉的驻美大使见面。危地马拉正在受到北京强大压力终止对台湾的外交承认，但是危地马拉由于与台湾有长期关系，一直抗拒这个压力。他认为美国必须补偿那些正在做正确事情的盟国、朋友以及伙伴，因此他将在新一届的116届国会中重新提出台北法，以阻止中国以再削弱台湾的可耻企图。加德纳表示，他在前一届国会中曾经提出台北法，要求美国政府研议一套策略来支持台湾维持他的全球外交盟邦，并授权美国停止援助那些采取作为削弱台湾的国家。他说，要阻止中国夺取台湾的外交盟国，美国必须有一套完整的策略，而不能够仅仅采取一次性的作为。台北法就是这个完全针对台湾的一套策略，而他提出并在去年年底获特朗普总统签署生效的亚洲再保证倡议法，即是台北法的完整策略平台。台北法为台湾盟国国际保障与强化倡议法的简称，英文缩写是 Taipei Act， 中文即是台北法。 加德纳说，亚洲再保证倡议法不单止包含了强化美台安全合作关系，规范美国定期提供台湾防御性武器的对台军售条文，法案另外还授权以$1亿来推动印太国家网络同盟关系，以促进印太地区国家在网络安全议题的合作。他呼吁特朗普政府被台湾成为这个同盟关系的前沿核心成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香港地铁发生罕见相撞，一个人受伤。中国政府发表新疆白皮书，回应外界对再教育营的批评。中国维权律师转所被当局黑死或者是被注销执业证，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下面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两架香港地铁列车在星期一早上发生罕见的相撞事故，一名列车司机的腿部受伤，另外有一人因为在吸入烟雾之后感到不适。地铁列车服务暂停在香港主要的地铁线路中环和金钟站之间，被迫暂停服务。这两个地铁站是香港最繁忙的地铁站之一。根据当地传媒报道，事故发生在凌晨三点左右，当时地铁正是测试新的列车信号系统，受伤的列车司机已经被送往香港玛丽医院接受治疗。香港铁路公司的车务总监刘天成对记者说，他们已经跟列车的车长谈过，列车当时在一定的车速行驶，他们都知道事故发生的地点接近中环车站。通常列车接近中环站的时候，列车速度通常比较慢。刘天成又说，在找出事故原因之前，将会全面暂停在非营运时间内的信号的测试。中国政府在3月18日发表有关新疆的白皮书，他说当局尊重和保障人权，依法在新疆反恐，依法设立的教培中心旨在预防恐怖主义的活动。批评者就认为新疆的再教育营严重侵犯人权。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在18日发表的题为《新疆的反恐去极端化斗争和人权保障》白皮书说，新疆地区深受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暴力恐怖势力的叠加的影响，恐怖袭击事件频繁发生。当局自从2014年以来逐步了暴恐人员12,995人，查处非法宗教活动4,858宗，涉及36,45人。白皮书又说，中国是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是中国的宪法的原则。新疆的反恐和去极端化工作符合联合国打击恐怖主义、维护基本人权的宗旨和原则。遭受到中国当局通过2015年709律师大逐步而整肃的原北京丰瑞律师事务所的几位律师，三年半来一直被限制转所调动恢复执业，其中两人在全国人大两会3月15日结束之后再次向北京市司法局喊话，要求停止刁难他们。令到国际社会震惊的2015年7月9日开始大规模逐步律师的事件，至今过去三年多，已成为当局主要打击目标的北京丰瑞律所亦都在去年11月9日被北京市司法局注销，不复存在，但是幸免于难，就一直没办法转所到其他律所的该所原律师刘晓元和周立新，希望在丰瑞亡命之后的六个月期限之内能够办理转所的手续，继续从事律师执业，结束长期失业的状态。中国星期一在一份反击国际社会对新疆拘押刑和其他镇压性安全措施批评的报告之中透露，自2014年以来已经逮捕了近13,000名他所称的恐怖分子，并且瓦解近1,600个的恐怖团伙。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在3月18日发表《新疆的反恐去极端化斗争与人权保障白皮书》，他说自从2014年以来，新疆去除了暴恐团伙1,588个，捉获暴恐人员12,995人。路透社看到的一份4月中欧峰会联合声明草案说，欧盟将会寻求北京就开放它的经济的最后期限达成共识，试图说服北京兑现深化贸易关系的承诺。 中国总理李克强将会在4月9号出席与欧盟领导人的峰会，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以及欧洲理事会主席陶斯克届时都将会出席。欧盟起草的一份长达6页的联合声明说，中国和欧盟将会在2019年夏季之前就双方面临的优先市场准入壁垒和要求达成共识。这份联合声明仍需要得到中国的同意。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有关美中两国的贸易谈判近日传出特首会延后举行的消息，虽然有消息说双方谈判进入最后关键阶段，正具体磋商协议的文本，不过美中两国在诸多问题上仍然存在严重分歧。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国会对于这一场已经进行了多月的贸易谈判可以说是雾里看花，无法明确掌握与中方会谈的内容。行政部门亦都鲜有对外界透露有关的会谈进度。对于全球前两大经济体是否能够最终达成贸易协议，国会里面几乎人人有信心，但是没有把握。参议院外交委员会资深民主党籍参议员卡丁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他们接收到混杂的信号，美中谈判肯定有正面进展，但是他们亦都不知道这个不是个简单的问题。来自阿拉巴马州民主党籍参议员琼斯说，他不知道，他听到混杂的信号，他认为双方都有机会能够达成协议。不过问题是这一项协议是否能够真正如总统所设定的这样对美国有利。琼斯说他希望是一个好的协议，但是他不知道有关这方面的讨论很少，他们只能够静观其变。混杂的信号成为了国会议员在回答美中贸易协议有关的问题时最常听见的词汇。参议院银行业委员会主席来自艾达荷州的共和党籍参议员克拉帕亦都对美国之音表示，他不清楚具体细节。克拉帕说他看到了很多相关新闻报道，有些说有实质进展，有些说没有，所以他亦都没办法提供给大家更多的信息，没办法讲给你们听他们距离协议有几近或者有几远。克拉帕说他认为目前听起来是他们取得进展，双方逐渐在贸易协议上达成一些的共识，他亦都希望是这样发展。美国财政部长鲁钦3月14号星期四表示，由于美中贸易谈判仍在进行磋商，特朗普总统和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的贸易峰会不会如早前预期的在3月底召开。此前两日，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出席参议院金融委员会听证会时称，美中贸易谈判仍然有重大议题需要解决，目前没办法预测几时，亦或者是否将达成贸易协议。随着特集会日期未定，美中贸易仍存在重大议题有待解决。各界热议的美中贸易协议目前似乎充满很多的变数。多位国会议员担心特朗普总统将会为了与中国达成协议而松动对中国不平等贸易行为的强硬姿态。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3月14号星期四在院会发言时称，前白宫首席经济顾问科恩在一档网络广播节目中提到特朗普总统急切的希望达成贸易协议，这个令他深感忧虑。舒默说在院会发言向特朗普喊话说，中国比美国更急于解决问题，虽然对中国货征关税将中国带上谈判台亦都对美国造成伤害，但中国更急切。自特金议会在越南举行后，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过去两个星期几乎场场院会致辞都提到中国以及美中贸易谈判，大力呼吁特朗普总统企稳对中国贸易行为采取的强硬姿态。舒默说他希望这些莱特希泽所讲的重大问题指的是中国对美国所做的那一些最重要的事情，那一些最关键的部分，这个不单只是大豆或者进口的问题，亦都不是贸易平衡的问题。舒默3月13号星期三发言时说，现在讨论的是中国窃取美国经济伟大地位的问题，中国能够将产品大量贩卖到美国，而不让我们美国产品在中国自由销售， 或者要以其他的情况下来交换，例如要求美国交出知识产权和专有技术给中国，或者是那些由政府控制的公司。卡丁议员在回答美国之音时说，他担心的是为了达成协议，美国会选择接受一个比较温和的方案，但是美国需要的是在贸易领域取得重大双边共识，争取公平的竞争环境。美中关系在这一方面的问题相当严重，美国需要解决。民主共和两党的议员戒称，美中贸易问题不单纯是经贸不平等，还包括其他领域的分歧。参院银行业委员会民主党成员琼斯参议员说，他们需要有更公平的贸易，科技方面的问题也都应该要纳入其中。琼斯说，他希望他们能够为美国达成好的协议。琼斯也都希望确保美国阿拉巴马州的农民和制造业能够取得中国的市场。参议院银行业委员会主席克拉帕议员说，美中两国能够解决议题并建立更公平平衡的贸易关系是很重要的，之后才能够继续向前建立强大的市场。来自密苏里州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布朗特对美国之音表示，他们也都希望和中国恢复贸易，但与此同时也都盼望中国能够消除美国很多人都有的担忧，包括合资问题、支持产权问题，还有其他的议题。这些问题使得他们觉得和中国贸易很难有公平的关系。不过来自德克萨斯州共和党籍参议员科宁在回答美国之音时亦表示，一项贸易协议没办法解决所有美中之间的所有分歧，后续应该还会有更多的讨论。科宁参议员说，贸易协议不能够解决他们窃取美国知识产权，他们对此十分强势，所以科宁不认为一项贸易协议会是他们解决和中国这些问题的最终方案。但是如果总统能够倾出一些好的结果，解决一些问题，减少或者是取消部分那些影响美国农业和经济的关税，这样会很有帮助。亦都有共和党议员认为，特朗普应该比照与北韩会谈的态度，如果没办法和中国达成一份好的协议，特朗普应该要离开谈判桌。来自路易斯安那州的肯尼迪参议员说，他希望美中两国总统取得共识，如果没有的话，或者如果没办法符合美国以及全球经济的最大利益，美国总统应该要选择离开谈判桌。有时候离开谈判桌比为了达成协议而妥协重要好。民主党议员同样在参议院财政委员会3月12号星期二的听证会上向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施压，要求行政部门在与中国贸易问题上保持强硬姿态，甚至要求莱特希泽承诺，除非中国真的做出实质改变并能够展现出来，否则美国将一直对中国施加关税。不过莱特希泽拒绝透露美国政府是否将朝此方向进行斡旋，或拒绝讲明美方是否会在协议之中一次取消所有执行中的制裁。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华盛顿报道。
美国国会共和党资深议员虽然肯定中国立法保护外国投资是走在正确的方向上，但是指出习近平必须承认盗窃美国知识产权是核心问题，才能够真正解决双方的争端。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在纽约报道。
德州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麦克麦考尔是众议院外事委员会资深成员，他回答美国之音记者的提问显示，知识产权保护仍然是美中贸易争端中有待解决的核心问题。当记者问他，中国人大刚通过的外商投资法能否缓和美中贸易争端，麦考尔回答说，他认为这个是走向正确方向，几个星期前他就读过有关内容，他认为因为美国企业到中国做生意，中国是不是盗窃他们所有的知识产权非常关切，他认为核心问题就在这里，如果习近平主席能够同意这个看法，就是真正向前迈出了一步。上星期五，麦考尔在纽约外交关系协会的对话活动中讲到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时，话美国军事与情报部门的官员告诉他， 今日美国在世界上面临的主要威胁已经不再是激进的伊斯兰恐怖主义，而是中国。他说中国践踏知识产权，窃取了2000万人士信息，包括他自己，但是没有任何结果。在全球范围内，他们做事很聪明，投资数万亿美元，好似到一带一路这样的计划，但是他们在这些国家所做的是利用他们从中国到非洲，从西半球，他们的投资回报率是3:1，他们带来自己的工人，不雇佣所在国工人，他们剥夺那里的自然资源，他们不开一枪就从经济上接管这些国家。例子之一就是斯里兰卡，他们拥有斯里兰卡的港口在吉布提，他们有一个基地在那里，现在中国人亦有。默考尔表示，美国政府正在采取措施加强与非洲国家的关系，但是被问到美国的措施规模怎能够同中国亿万投资竞争时，他表示最终要说服那些国家，告诉他们知中国并不代表他们的最佳利益，而美国的企业能够代表。在对话中，这位资深国会议员在回答中国在高科技领域试图称霸世界的问题时，他说美国难以同一个窃取价值数万亿美元知识产权的国家竞争，但是现在美国司法部已经开始起诉相关的中国官员。他表示使用中国的 5G 技术等于对中国敞开大门，向他投降。他说在美国国务院提升网络安全层级是一件早就应该做的事，亦就是建立网络大使，以便和其他国家谈判网络安全问题，在国务院建立网络部门。他说他在国土安全部这样做，现在要在国务院也这样做。他还讲到中国的人权问题，提到中国对新疆穆斯林维吾尔人的镇压。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从纽约发来报道。
被外界期待可能以独立参选人竞选台湾总统的台北市长柯文哲，星期日对美国之音说，作为一个无党派的独立政治人物，他的优点是意识形态和政治包袱少，而且比较清廉。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在纽约报道。
台北市市长柯文哲在回答美国之音记者有关如果作为独立参选人竞选台湾总统，他在两岸关系、统独等重要议题上面和其他的参选人相比优势是什么问题的时候，台北市长柯文哲是这样
说。我发现如果作为一个独立的台北市长，没有党派的台北市长，我发现到现在最重要的是 我还是包袱比较少。
柯文哲表示，他是发现作为一个独立的台北市长，没有党派的台北市长，他是发现最重要的仍然是包袱是比较少，不理是意识形态或者是政治包袱，还有人情的包袱。还有一点，在选举的过程当中亦都是未有去跟这些财团有太大的挂钩，他们的选举费用是很低，所以他反而觉得，你问我的结论就是，我觉得我的执政的抱负是比较少，所以可以按照实际的问题提出一些比较实际的处理方式，而不需要去考虑太多的东西，亦都不需要是有太多的负担，这个是优点。柯文哲星期一会访问华盛顿，将自己介绍给美国，是他这次学习之旅的目标。他认为华盛顿对他是好奇是一定的，他是在集体采访当中回答一名记者提问时候就是这样。
事实上在历史上你知道很少有外科医生变成政治人物的，我查过美国总统从来没有医生。
柯文哲表示，事实上在历史上很少外科医生变成是政治人物，他查过美国总统是从来是没有过。而据他所知，马来西亚的马哈蒂尔是医生，在亚洲地区日本亦都是没有首相是医生出身的，所以对这些所谓的传统的政界来讲，有一个医生跳出来当政治人物，他们都会感到很好奇。台湾将会在明年2020年举行总统大选，现任总统民进党籍的蔡英文已经表示将会寻求连任，而国民党将会在党内初选当中产生一名的候选人。柯文哲目前还未宣布参选，但是他表示在6月会有答案。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九岛在纽约发来的报道。
越来越多的俄罗斯政治学者开始讨论后普京时代。与此同时，俄罗斯的议会最近接连通过一系列的法律，更变本加厉地控制互联网和社会。很多政治分析人士说，和苏联步入黄昏时候相似，普京体制正是日益脱离现实。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白华做莫斯科法尼的报道。
距离2024年普京的本届总统任期结束还有多年的时间，但是一些严肃的政治学者开始越来越多的讨论普京本人和普京体制的未来。和克里姆林宫关系密切的俄罗斯战略问题学者卢基阿洛夫几日前表示，普京不打算好像津巴布韦前领导人穆加贝那样一直在台上执政到93岁，普京将离任，今日统治俄罗斯的普京体制会发生很大改变。普京在俄罗斯执政已经近20年，卢基阿洛夫说，普京体制在这20年的时间里面经历过不同的阶段，这个体制有时很有效，有时甚至觉得这个体制没办法被其他的体制所取代，有时这个体制还出现过混乱，不能够自我更新，但是也都有时这个体制能够完善。不过无论怎样，普京体制的资源和潜力正逐渐耗光，因为俄罗斯的周边环境发生了根本的改变。目前是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5周年，俄罗斯和西方的对抗在不断的升级。卢基阿洛夫认为，除了因为国际局势改变使普京体制走到尽头之外，这个体制的另外一个致命弱点是高度依赖个人。另一位俄罗斯政治技术学者帕夫洛夫斯基亦认为，今日的普京好像晚年的列宁。他认为现在的普京体制没办法选定接班人，等待俄罗斯的将是另一场新的重建，而且等待的时间也都不会很长。在80年代苏联体制危机之中执政的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曾经推动重建，但苏联后来解体和垮台。民主派政党阿博卢集团领袖阿夫林斯基最近表示，普京体制的危机正深化，他呼吁民众应该更多的参政，而不是袖手旁观，以便防止普京体制垮台后一些边缘性的极端力量在俄罗斯执政。但另一位和克里姆林宫关系密切的俄罗斯知名媒体人维尼捷克托夫说，普京现在更关注他在历史之中将占据怎样的位置，普京似乎没有退休的打算。维尼捷克托夫说，有一次他和戈尔巴乔夫会面时，戈尔巴乔夫问他，普京退休后是否也都能够好像戈尔巴乔夫那样和媒体记者轻松聚在一起喝酒聊天。维尼捷克托夫回答说，普京没有退休的计划，谈不上普京退休后的安排。俄罗斯总统办公厅副主任苏尔科夫没几久之前撰文特别强调了普京体制的生命力，他认为即使没有普京，普京体制亦都会长期百年生存下去。苏尔科夫的观点立即招致很多的批评，被迫流亡乌克兰的媒体人和政治分析家叶夫根尼基谢廖夫说，学理科出身大学都没有毕业的苏尔科夫的文章不单止文风用词粗糙，作为普京主要智囊的苏尔科夫的智慧可能已经用光。普京的民意支持率虽然继续保持很高水平，但目前已经出现逐渐下滑的趋势。一些政治和社会学者的研究认为，即使在普京的一些核心支持群体之中亦都出现了松动的迹象，很多人已经不好像过去那样力挺普京，民意开始转变。同时俄罗斯议会上下两院最近两个月接连通过一系列法律，更加强控制社会和互联网。这些法律涉及如果在网上转播当局所认定的所谓假新闻，或者发表不尊重政府的言论，将面临巨额的罚款和监禁的处罚。法律还提到所谓的主权互联网，试图将俄罗斯互联网与外界隔离起来。俄罗斯军方目前亦都在开发自己的互联网，不同普通互联网连接，很多俄罗斯网民担心相关技术成熟后会推广到民间，俄罗斯互联网将完全丧失自由。作家舒尔古洛夫说，当局现在已经有很多的工具控制和打压互联网，再通过这些新法律显得多此一举，但是这些新法律措辞模糊，執法權力可因此下放比級別更低級的官員，普京體制的政治迫害將進一步加緊。美國之音特約記者白華莫斯科報導。
好，聽過有關的報導之後就結束這一節的時事經緯，以下請收聽流行美語。
各位聽眾歡迎收聽美國之音製作的流行美語。 不是星期六，李华呢一早就去到 Larry 的宿舍，就叫他一起去跑步。在今日的谈话当中，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的，分别就是 sleep in 以及 slacker。
Come in。
哎呀 Larry， 你还没起身的，八点半了。
李华， It's Saturday， I want to sleep in for once。 What's so important that you have to wake me up？
你不是说今早一起去跑步的吗？还问我什么事那么紧要要叫醒你？你真是没记性了。诶，你说你想 sleep in， 那这是什么意思啊？
OK， now pay attention. Sleep in is a very, very important term to me. Sleep, S-L-E-E-P, in, I-N. Sleep in means to sleep later than usual.
哦， sleep in 意思就是比平时起得晏，咁咪就系瞓懒觉咩？你真系懒啦，唔怪之得 sleep in 呢个短语对你嚟讲系 very very important。
Hey， sleeping in once in a while does not make a person lazy。
嗯，呢句话都有道理。偶然瞓个懒觉，亦都唔见得就系懒。其实我有时都好中意朝早瞓多阵噶。
李华 ，Why didn't you sleep in this morning？ It's Saturday。
唉，这个星期每日我都好忙，根本没时间运动，所以才想早点起身跑步。
Sleep is important too, Li Hua. You should have slept in and run later.
唉，早知你想睡懒觉，我都不用那么早起身了。今日下午我睡回个晏觉，这样就可以补回早上没有 sleep in 的损失咯。
That sounds like a good idea. Now, can I go back to sleep?
同你讲咗咁多嘢，你仲想瞓觉啊？起身起身，同我一齐去跑步。
All right, I guess I'm awake now anyway. Wait for me. I'll be ready to go in a minute. 李华 ，Why don't we stop at Starbucks and have a coffee?
Larry， 跑咗几分钟，你就想到星巴克饮咖啡，你真系懒啊！
Come on, I'm not a slacker. I'm just a little tired because somebody didn't let me sleep in this morning.
没错，是我将你叫醒，但是你没睡懒觉，都不至于累成这样啊。你不是个 slacker? 我连 slacker 是什么都不知道。
A slacker, S-L-A-C-K-E-R, is someone who slacks off or is very lazy.
哦，我想起了。Michael 以前跟我解释过 slack off 这个短语，意思就是松懈懒散。哦，那 slacker 就是喜欢偷懒特别懒散的人咯。
You got it. For example, a student who doesn't do his homework and is always late for class is a slacker.
嗯，一个上堂成日迟到又不做功课的学生就是个 slacker。 诶 Larry， 我们认识的人里面谁是 slacker？
You know, that guy in our history class who always sleeps through the class and never reads his textbook? He is a slacker.
是啊，历史堂那个人一上堂就睡觉，眼尾都不望下本书，绝对是个 slacker。 诶 Larry， 昨晚餐馆里面那个女侍应也是个 slacker。
Ah, she was a slacker. She was so slow that it took nearly an hour to get our food. I thought I was going to starve to death.
唔好话你啊，要我哋等成个钟头，我都饿死啦。Hey Larry， 你睇，我哋仲有唔到200米就跑完啦，快啲跑啦。
Can't we walk the rest of the way？
你想行唔得唔得，我哋坚持要走到终点。Don't be a slacker, Larry。
Stop calling me that. Next weekend, I'm going to wake you up at 6 a.m. to go running, and then we'll see who is the slacker.
乜话？你下个星期六朝早六点钟叫我起身跑步，唔使预我啦。下星期六我要瞓懒觉啊。I'm going to sleep in。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从 Larry 嗰度咧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第一个咧就系 sleep in， 意思咧就系指瞓晏咗嘅意思。而李华学到嘅另一个常用语咧就系 slacker， 就系指中意偷懒嘅人。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我哋喺下节嘅节目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就播送到呢度，不过我哋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嘅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系刘耀玲。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